我们现在讲到的是这个般若哈，那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四门不生跟这个五求门啊，五求门啊，所以这部分是比较深一点哈。那我想这个我再用黑板啊，把我们上一次讲的课啊，再做一个重点的整理哈，大家来看，请看一下黑板。那么这个寄送就是讲到这个要破除法空啊，法空哈、哦。那这个寄送就是说，这一切法哦，一切法，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解释，一切的事情跟物事物啊，一切法都不是自身的哈、哦，就是不是自身哈、哦，也不是他身啊、哦，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啊、哦，那也这个不是这个共生哈。哦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啊、哦，这个三个啊、哦，那也不无因生哈、哦，所以这个寄送啊，观这个法空性啊，观这个法空性，一切本来不生啊、哦，就是不自生啊，所有的一切法意思，这个是要跟我们讲说，一切法都不是自己生的，都是因缘生的，其实是要讲这一句话哈，啊、哦，不自本不生哈。哦那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先把那个，因为把它做一个重点的整理。我们先讲这个生哈、啊，我们生有两种哈、啊，就是一件事情的升起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有因缘生，好、啊，第二个就是无因缘，即个无因缘，即个无因缘，哈、啊，有一个因缘。我们先讲无因缘生哈、啊，我们先把无因缘生给它排除掉，好、啊，所以说。无因缘生是不可能的，哈、哦！无因缘，无因无缘呐，哈、哦！无缘无果，哈、哦！咱台语叫无缘无果，哈、哦！啊，无因无缘，比如说你做了善事，结果你堕入恶道，那是不可能的，啊、哦！你做了恶事升天，啊、哦！没有这个因缘，你升天啊，这是不可能，所以这叫无因缘生。我们先把这个无因缘生先把它，那有因缘生。有因缘生，就是刚刚讲的，啊，自生啊、他生、共生这三个，所以他现在啊，导师就是先要破你的自生呐，哈，就是不是自生哈，所以这个自生，我们必须要先给他下一个定义，好像你在辩论哈，你要先下个定义，不你没完没了哈，看愈远哈。所以自生，就是说自己升起自己啊，自己升起自己，家己个生家己，个己个生家己哈。但是你这个自生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所升起的东西要没有差别。所以，好，所以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没有差别哈。那先讲到自生，那我们又把这个生下一个定义。凡是所有的生啊，必定有一个能生跟所生啊，能生必须有一个能所哈，啊是能所啊，所以是这样。那现在我们在讲说，好，现在讲生了哈，能生跟所生。假如说这件事情生起来的时候，它的能生已经存在了哈，已经存在了，那就不用再生了。啊，你敢听？一般地都安尼啊，啊，比如讲，咱讲好人、好人呐、啊，好人本来就从头到尾啊，都是好人啊。比如这个能生跟所生，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好人啊，这个就是说能生跟所生都一样哈、啊。如果能生已经存在，就不用生了。好人。你本来就是好人啊，能够修啊，不用再修行的，他就是好人。但是没有，没，世间上没有那个事情啊，啊，没有天生的释迦嘛，啊，就是不可能。所以你这个人生本来就存在了，那你就不用生了。那如果本来这个没有存在哈，那怎么本来就没有啊？如何来升起这个所生呢？啊？ 这个是说本来就存在的啊，就不用再生了啊，本来没有要怎么生起来啊，没有一个能生怎么生起来，所以都是有因缘生。这个先讲这个定义。那定义之后就是说，好，如果说你这个能生所生的是自己生自己啊，自己生自己了哈，就是说你能生跟所生都没有差别。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能生跟所生所生起来的都没有差别的话，它永远是如此的话，那这个会换到一个什么叫做导师讲叫是无穷生呐、啊？哦，上次我有讲到，但是我在看导师的这个其他的著作啊，有讲到这个。用这个我们的前念后念，我们的心念有没有前念跟后念？我说，你觉得你的心念啊，前念跟后念有没有什么差别？一定是有差别嘛？啊，我举一个例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念佛啊，你觉得你的前念跟后念有没有差别？有一点点差别，其实一定有差别，时间上的差别。也是有一个能生跟所生，但是能生跟所生这两个，你的所生已经是有差别，所以不是自生，啊，所以说不是自生，所以这样的破除这个一切都是因缘生啊，啊，所以这样的推论，那么这样推论自生不成立啊，就是像这样就不可能成立嘛哈，不可能成立，都是因缘生，那如果是这个因缘生的话。好，那我们这个就不是，就是一切法本不是自生啊，都是因缘生的。那这个自生啊，既然破除了，就讲到他生嘛。哦，上次有讲到，我们觉得他人呐、啊，他人，别人啊，哈，别人对于来讲是自己，啊，所以你觉得他，我们觉得他那个他生啊，他也是自。那这是自啊不成立，啊他也不成立，因为他对他来讲是自己嘛，啊他那个自也不是自生，也是因缘生，所以就破除这个他生，啊那共生呢？共生是这个他生跟共生的结合，啊他生跟自生的结合叫做共生，他跟自啊结合叫做共生，那刚刚讲的自生。跟他生都破除了，当然共生也不成立。哦，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用一种推理逻辑啦，推理逻辑啊，就是说，这样的推理哈，就是说我们佛法里面也有三种量哈，什么叫做三种量？第一个是限量，限量是什么？佛法里面的限量就是说我们五。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五根有没有所面对的五官啊？啊，这个我们眼睛看到的啊，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哈、啊，这个五根啊所接触到的这个限量，我们所认识到的叫限量。那另外一个就是比量，比量就是推理逻辑而来。那一个就是正量啊，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哦、啊，这个从。正出教，那一路修行出来，一杠杠出来，所以这个叫做圣言量。所以我们这个他就是用这样的推理，纵然我们不知道，用这样推理说，自身是不可能的，是都所有的因缘生的。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其实已经讲到了，我们众生一定都是怎么样？比如说你这个，我们推算我们人是什么演变而来的哈、哦？人有人说是猴子这个啊进化而来，那么猴子又是谁进化来？我们一直要推论那个第一因呐、啊，好、哦，第一因到底是怎么样？又猴子又怎么样？好、哦，所以科学家一直这个在实验嘛哈、哦，那后来证明说，到微细再微细啊，乃至到电子啊，乃至夸克啊，他们证明到这个还是因缘生哈啊，所以这个是用科学啊，所以用 这个比量，我们现在用比量说，哎，这样就是所有都不是自己生成自己，没有一个自信。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自信，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把它认识。所谓的自信啊，就是有几种情形，就是你觉得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叫做自信。或者是说，你说这个它是独一的，自己生自己，自己生自己，自己生成的，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你觉得它实有的，都不会变化，实在性，所以这个自信，所以用刚刚用的是用这个比量啊，跟你说，哎，不是，就不是这样。那在课堂上，我想。我也举几个，我觉得这个比量有时候，好像我们在社会上的事情，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比量。那么我们推论哦，大概是这样之后啊，我们再去实验，就好像我们在推论无自信之后，我们再去修行啊。所以我现在举个几个小故事。其实现在我们的成佛之道，这个佛学院，我们那些小沙弥。都有在看我，在听我这个讲成佛之道。他们说：“哎，那我在讲成佛之道，都在讲故事。但是这个没有讲故事哈，就会觉得好像啊，这个课堂上很沉闷啊。有时候我会讲台语，他们也听不太懂啊。那我先举一个社会的实例啊，就是我本身遇到的哈。说我以前啊，我以前当过警察。”那有几个是推论的，我来，逻辑推理，我来讲给各位听。那么有一个发生一个案子哈，那个案子呢，这个有人报说是掳人勒索啊，掳人勒索。哦，那大家很紧张啊，就掳人勒索，赶快去呀、啊、哈，就怎么办呢、啊？哈、啊，怎么样这个哈、哦，照整个流程来跑了、啊、哈。结果我那时候跟我们的这个学长，我们就在那边讲，我说这个案子哈，不是掳人勒索。你说那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说他在桌上留下了一个纸条，那么在他这个纸条里面写说哦，我是什么因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哦啊才被人掳人勒索，讲得很详细呀、啊。我说，依照这个正常的经验法则跟推论，这个有可能是自导自演。为什么说呢？第一，你被掳人勒索了，你根本没有时间写那么多字。就算你能够写那么多字，你也没有那么心情想得那么详细。哎，就根据，但是你啊、现实的状况，就好像我们现实的人间，你会觉得很复杂。其实。你仔细一想，你要看好清楚的事，你就可看得出来。好，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案子就是这个，有一个这个被杀死的哈，那这个被害人呢被藏在这个床底下，啊，那藏在床底下，发现的时候他是藏在这个床底下，那么藏在床底下，他的脸上啊被盖了一个这个白色的毛巾。好，我去看了哈，根据两个因素，我说这个是自己人做的。说你哪在？有可能这个啊，他来开门，但被这个人家杀害他的。我说这个哈，他在哪里露出的这个马脚呢？第一个把他藏在床底下，就是露出马脚了。啊，依照正常的情景，第一，你对你这个他家里的环境不熟悉。第二，你杀了人，你要赶快跑了，啊，你要赶快跑了，你哪有可能那个时间？那第二个因素呢？他把他这个用这个白色的毛巾呢、啊、盖在脸上，就是代表有认识啊，那然后他死不瞑目，怕他来复仇，啊，那我也跟啊学长那时候也不相信，讲啊你这打比较袂，你讲诶，哎，感情呢？我讲这个根据这个强而有力，除非有特殊的例子，啊。除非有一些特殊的例外啊，应该差不多。但是你知道的时候，你就要去查。就好像我们推论之后，我们知道没有自信，那我们必须要 去跟着这个佛法的道理，我们去修行，我们去实证，你才会这是有道理的啊，不然还是会有在过程中还是会存着一点点的怀疑啊，说过程中你说敢有可能，是不是有例外啊？就是你要自己要去操作哈。那么这个就是讲到这个，那所以一切法本不生哈，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不生不灭哈。那么这个不生不灭，这个不来不去啊，八部啊，好，这个八部其实在导师的中观经论里面有特别啊特别的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举这个青木，哈，青木，青木呢？他集这个世俗地，就好像我刚刚举这个世俗的这个推论来显第一地哈。他说这个用稻谷哈，稻谷来解释这个八部哈。他说这个稻谷呢，球啊哈，球啊就是稻谷，稻谷这个从以前到现在哈，它都这个一直在生嘛哈。但是它不自生嘛，哈，因缘生嘛，哈，稻谷，所以它不生，哈，不生。那稻谷呢？稻谷，稻子啊，收的那个谷子啊，哈，安尼跳舞哈，稻谷，稻谷呢？从以前，唔知偌久进前，几千年前有这稻谷，到现在还有稻谷，所以不灭啊。它是因那时候从因缘生有稻谷，好，就是不生不灭啊。啊，那不生不灭这个。还有这个不依不异，好，不依不异，怎么讲这个举例不依不异呢？稻谷啊，虽然它是这个，它是一直在变化，但是它什么变化呢？稻谷又生芽，生个那个薄叶出来了哈。稻谷生芽，生芽又稻叶，稻叶又稻花结实，所以它一直在变，不是单一的啊。所以没有一个，所有的这个一切法都是在因缘生的，都是会变的，都是会变的，所以它不是一，不是一，但是也不异，不异就是稻谷虽然它是这个这样生，一直生，可是它不是麦芽，不会稻谷变成麦芽，麦叶，麦花不会，所以它不异。不易，那所以稻谷也是不长，为什么不长？所以现在不长不断嘛，不长。稻谷它一直在变化，所以它不是长的。我们世间都会认为有一个长，就是它不长。但是稻谷到现在也没有断掉不长不断，所以有。用这个不生不灭用这个青木的这个稻谷的后面这个两个不来不出我没有讲就是先讲这里这不来不出这个几个来举例举这个世俗地来显第一义地所以这样的这个自身我们可以大概的了解嘛自身那就是用这种辩论说这个两者必须要不没有差别，把自信定义好。那如果有差别，就不是自身了哈。如果是自己升起，自己又都一样升起的都一样，那就无穷生了。所以就是两个他的这个这样的去推论哈。那接着这个。破这个自信见之后来破这个我空那我先讲这个我不即是运这个我这个不即是这个五运这个运就是五运亦复非离运也不是这个我也不能离开这个五运那这个也不属于也不相在是故知道这个无我好，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那我们先要把这个我定义好 那么这个我一般就是有这个叫做补特伽罗，这个补特伽罗是梵语。那么补特伽罗如果翻成它的意思叫做熟取序去呀、啊，什么叫做熟取？就是说熟取去呀、啊，哈，这个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众生不断的执取，那么流转在六道轮回，哈，你会觉得有一个实在的这个实在的一个补特伽罗，哈，补特伽罗。啊，无实在的我，哈，就是实在一个我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啊，这个萨迦耶，哈，萨迦耶，我们一般就是有这个我见啊。你觉得说有一个补特伽罗，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我们特别把用我们实际的例子哈。你说你觉得我们这个，我们就是这个。普特切的，我们就是对于我这个身体呀、啊，还有他人这个身体，乃至这个畜生道的这个身体，我们都会认为一个实在的我。哎，怎么讲呢？哎，你看到一个人往生啊，哈、哦，你看到一个人往生，你会觉得说，好像有一个人啊，他是实在往生的，啊、哦，这个是通常我们六根看到的，他就是实在的往生。可是，在这个就是你把它这个我见呐、啊，哈、哦，那个我见的，就是你认为这个普特伽罗，它是这个身心合合的个体啊、哦，身心合合的个体，它是实在性。怎么举例呢？其实我们成佛之道之前就有谈到这一个课题哈、哦，就是说，我们导师常常讲说，哎，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俗哈、哦，就是说这个。就是觉得说死后一定要烧金纸啊，烧金纸啊，啊，那你如果为什么每一个人往生都要烧金纸呢？那你就是认为说你的祖先呢、啊，一直都在轨道之中啊，哦，一直都在没有变嘛，你会不能你烧他已经到人道去了，你还烧金纸给他干什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来。我们这个的习惯性啊，习惯性从来没有去这个去研究我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啊。这个就是先讲这个补特伽罗啊，啊，你就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那么这个补特萨迦耶呢？萨就是有的意思，萨迦耶啊，是阿迦耶就是身见，有身见。那所以这个萨迦耶见，除了这个你对你的身体的执着，然后你对你这个身体这个心啊也有一个执着，所以这个执着这个我啊，有这个跟我慢哈、啊，跟我爱相应哈、啊，这个就是说，那这里讲到我不即是这个运啊，是要讲什么呢？我们先把我佛法里面的我跟那个不一样了。佛法里面的我跟我们世俗讲的我不一样，佛法的我一定要讲说，这个我一定要是这个单一的、实有的、常在的，啊，因为你能够常在、能实有、单一，不靠其他因缘，那如果这三个条件，你才会有乐啊，所以这个我有一个乐，因为你能够主宰，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哈。光是我们的色身啊，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一直在变化，啊，色、受、想、行、识，啊，我们的感受也一直在改变，啊，我们的这个想运也一直在改变，识运也一直在变，所以这个五运合合的，都不是单一的啊，也不是这个，都是因缘合合，也不是常在，都在变化，所以我。不即是运就是在讲这个，因为你这个我要定义哈，我一定要是能够主宰，所以五运并不是啊运，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但也不能离开五运啊，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了，会讲说，哎，那这个离开五运有一个实在的我哦，就好像我们会想说离开这个色身，我们有一个这个灵魂。 那么这个灵魂，你就觉得这个灵魂是不变的。其实灵魂它是另外一个色身的，那还是色身，还在五，也没有离开五蕴的。哦，这个也没有离开五蕴，可是我们会想说有一个必须要离开一个五蕴，所以我不是这个五蕴，那也不是离开这个五蕴哈。那这里就会谈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哈，这个，要不然就是五蕴属于我哦，或是我属于五蕴。那这个有属于哈，就有一个长官跟部下的感觉啊，就是离开了。其实属于啊，就是已经离开了。那或许会想说，哎，我在这个五蕴之中啊，五蕴比我大，五蕴或是这个我比五蕴大，这个也都是离开了哈。所以这个相属跟相在，也就是离蕴即我。所以用这几个条件呢啊，所以是故知道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啊，没有一个实在的破除这个你对这五蕴啊的和合的那个假象啊，这是我们有上课叫做受假啊，受假。那所以这个我执啊，这个我执其实在成佛之道里面有特别讲到这个。俱生我执啊，跟分别我执哈、啊。那俱生我执，以中观来讲哈、啊，中观来讲就是说，我们众生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执着有一个实在的我啊。得看你看啦，你被往我们要往，比如我们要往生，或是你看到人往生，你都会，当然。觉得有一个实在的我已经往生的了，这个是很这个叫俱生我执。纵观那分别我执呢，就是我们今生我们熏习而来，这个是以纵观来讲。所以这个分别我执啊，分别我执有一个宗教家的分别我执跟哲学家的这个分别我执，他推论出一个我啊。那宗教家，因为上次讲课就是这个萧文过去没有特别讲到，宗教家的推论出的我是什么？这是佛陀的时代，不是有六师外道吗？啊，好，那其中有一个耆那教，耆那教各位有印象吗？佛陀的时代有耆那教，耆那教呢，就是他推论有一个我，或者是说他有那个宿命论。哎，耆那教怎么样去推论呢？他说这个人哈、啊，今生的罪跟福啊，都是过去生累积来的。那你今生再怎么修都没有用。哦，就是这个宗教家的这个推论出的我。那么另外一个哲学家推论出的我呢？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常听的那个笛卡尔啊，笛卡尔啊，他说我思故我在哈。啊我想，我在想，才有，所以是这个是我们分别出来的我执。这个是俱生我执跟分别我执嘛，哈。那另外有一种比较这个唯识的这个唯识的俱生我执是什么呢？唯识的俱生我执就是指什么啊？第七意识，第七意识执着这个第八意识啊，第八意识。其实我们在前面好像是这个五乘共法里面，那个导师有讲到这个我们的烦恼有没有？就是说我们的烦恼为什么又后来又推论一个比较维系的烦恼？因为这个色界跟无色界都没有嗔恨心了啊，没有嗔恨心了。但是他还有这个在贪有维系的烦恼，就是我爱我慢呐、啊。这个就是用第七意识来形容，所以这个分别我执啊，这个分别俱生我执指的是第七意识啊，第七意识它这个执着这个阿赖耶，执着阿赖耶有一个实在的我，在经论里面有特别我们这怎么样形容这个阿赖耶识呢？为什么第七意识会把第八意识 执着的那么深呢？这经论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说你远远看到一个瀑布，有没有？你看瀑布，它是整条的，它都没有变啊。你远远看啊，就是一个瀑布白色的线。可是你不知道瀑布里面变化万千啊。这个阿赖耶识本身就是这样，它变化万千。你认为说它是没有变化啊，但是你只要是有变化，就不是我了。所以这个我们刚刚有下这个定义，我必须要是它是常在的啊，它是没有变的啊，所以它就不是我啊。所以就用这样去分啊。所以第七意识，那分别我执是指这个第六意识，就刚刚我们这个中观里面它这个与生俱来，它是推论而来的哈。其实这个俱生我执跟分别我执都是以阿赖耶为主啦，啊，都是这个执着都是阿赖耶啊，所以这个是唯识跟中观的哈。所以这样的破除说，这个离开这个我不就是五蕴？五蕴是和合的相啊，不是我啊。那离开五蕴也没有我，离开了精神物质，你也都没有办法去感受什么啊。所以知道没有一个实在的我，这样的破除这个我空了哈。但是后来我们上次呢上课有谈到这个独子部啊，我们佛教的宗啊，这个世尊那个时代有一个独子部啊，他就能够也在这是另外创出一个啊，不即是运不离运的不可说我。可是这个不可说我也是把它当成实有的哈，所以特别啊，这个就是破这个法空跟我空哈，这个是两个主要的啊。那接着是要讲的这个寄送啊。就是要讲说这个我空跟法空呢，它是互相证成的啦。其实这个是中观的部分才会讲。那唯识呢？唯识其实他觉得这个，比如说声闻啊，他只有知道我空，啊，不知道法空。但是在我们这个龙树呢，这个中观呢，他也说，当你不管你是我空还是法空，你只要有一种哈，就所有都可以互通就对了哈。所以你当你这个了解我空之后，你一定也能够了解法空啊，也不会执着法。当你这个法不执着，你也不会执着我。所以这个是互相证成的啊啊。所以这个寄送里面就是说啊，若无有我者哈。我空了哈，怎么会有我所啊？我所啊啊！所以我所是法，这个法嘛哈，诸法性上空啊，这个是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不执着，那我所也不会执着，就是等于我空，等于也就法不执着啊。那么诸法上性，性上空啊，诸法的这个无自性啊，当然何况于彼我，就是说当然也不会执着我啊。这是两个互相证成的哈啊。所以这里，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我们觉得这个五蕴啊，它是和的，不是一个实在的。那么或许你会执着这个有这个我所嘛哈。那么我所我们一般我们我所啦哈，我所就是我所依靠的这个依靠的法是什么哈。我们依靠的这个我们的有法，我们所拥有的法就是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名誉还有我们的财产，这个是我们所拥有的。那么我们依的法是哪种法呢？我们认为的，我们依的就是五蕴啊，色、受、想、行、识，或者是这个依的法是这个六界啊，这个都已经上过的哈，地、水、火、风、空、识哈，这个六界啊， 啊，六处六根，我们的六根，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的鼻子啊，哈、啊，啊啊，那我们的六识啊，眼识、耳识、鼻识啊，我们所以意，这个都是因为当你这个我已经去除了这个你所这个这一一的法色蕴的一一法，也不会执着啊。那其实这个这里已经讲到这个道理，那所以这个当你这个我执啊不执着了，法也不会去执着；当你法不执着了啊，这个我也不会去执着啊。相反的了哈，相反的。所以《金刚经》里面有谈到这一句话嘛哈：若这个取法相执着这个法相。执着人我人众生受者，你执着这个有见，执着这个法相，你对这个不特切罗也会执着啊。那你取非法相，就是无见，你执着这个非法相，也会执着我人众生众啊。所以刚刚讲是我空之后，你要法空，法空你也可以对我空不执着，但是你。在相反的说，你对法执着，那么你这个我见也会执着哦，是这样的经典里面讲啊。那到底在《心经》里面哈啊，《大圣》里面这个在《成佛之道》里面就是有谈到《心经》哈，我们这个《心经》里面所谈的啊，《大圣》虽然观光一切法空啊哈，所以《心经》一开始的讲。这个诸法空相不生不灭，这个一切法空，可是他到底还是从这个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我所啊，对于我们，所以我们要破除这个执着，到底是要从这个我的身体啦，我的名誉啦，我的财产先破除吧，啊，这个依法，所以他。虽然他是观观一切法空，但是到底还是从这里下手，啊，从这里下手，因为这个是生死的根源，啊，生死的根源就是我们的五蕴，六处，啊，是我们生死的根源，啊，这个是这里特别谈到。那这个到来我们成佛之道里面，就是讲到这个，有人讲说这个声闻哈，声闻它就是这个。他对于法会执着，所以这里也特别谈到 不可能，只是声闻他因为要了脱生死，他对于一切法他是不会执着法的，但是他对于一切法他不要再深入了，他不要再深入了，所以他只是没有对法空没有那么深，但是他也不会执着法，是主要是我空跟法空是互相证成的，这样就有经过整理之后啊，我想应该会比较清楚一点哈。那么这是上次这个惑业最后一段的这个惑业由分别哈啊，分别由于心哈啊，所以这里谈到我们生死流转就是烦恼跟业嘛，惑业。那么这个烦恼跟业呢，是由于分别啊，分别就是我们的分别心了哈啊，我们分别执着。那么分别由于心啊，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忏悔由心忏嘛，因为你由心忏啊，然后你这个业能够消，烦恼会慢慢消融啊，忏悔也重新起嘛哈啊，是用这样的，也是符合这个。佛法的道理呢，分别由于心啊。那么啊，但是这个心呢，是依于这个身体的哈。所以一般的我们修行呢，就是要先身体下手啊，身体下手，从身体下手。所以我们在上次这个上课的时候，这个佛在。教导众生的时候，也是从这个四念处下手，哦，从四念处就是第一个四念处，观受心这个观这个啊观身受心法嘛，哈， 身受心法，观身不净。我们先观这个身体，不要去执着身体。可是观这个身体不净呢，还不够啊，就是要观这个身体是苦啊，无常的啊，无我的啊，所以你要从才会觉得身体，你不会执着这个身体哦、啊，所以是故先观身哈、啊。那这里这个因为导师有特别谈到。这里我特别注明一下，导师讲的这个佛法的这个分明，都在讲这个都是由心论啊，不是唯心论哈。他的唯心论是导师讲，因为唯心论会变成什么什么什么情形呢？就是说一切唯心造的话，就是啊，你就这个一切法的这个你心外的一切境界，你会觉得都是心变现的啊。那如果由心论呢，就比较不一样。由心论就是说，因为心，那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啊而有。佛法是由心论，不是唯心论。哈，这个是特别要谈到的。好，那这里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觉得说，哎，那你身体会变化，他有一些就是说心啊是常住的。好。这个就是如啊梵天王的说法啊，这个是上次讲到的。好，那最后我上一节讲到的诸法不生故啊，般若蜜生啊，这个我有特别啊跟大家分享的说，因为如何生这个般若蜜呢？就是说，当你看一切的法都是因缘和合的，你就比较不会执着。哦，那你比较不会执着的话，你就智慧比较能够生啊。这句话，等一下我可能会把这里讲的呢，因为我上一次注解都没有说明哈、哦。那在这个引导大家来看这个注解哈、哦。等一下就是会把这个因为导师讲的般若啊，都是从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我会把这个大智度论证明这个，这个离蕴即我哈，即蕴即我这一部分的注解哈，这个再讲解一次哈，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对阿赖耶识的这个阿赖耶识直取根生的注解哈。那我们就先休息这个10分钟啊。